耶稣也在天上进行残审判的工作，也就是最后的进行圣所的工作，为了速速的完成救赎准备的大功。接着主耶稣就要再来叫我们到天上里去，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全部圣经的最后一章，主耶稣一连三次的应许我们说，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了我必快来，赏告在我，我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最后又说，圣灵之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一连三次应许我必快来，可见主耶稣的心灵是多么迫切，他巴不得早日完成救灵大功，来拯救他的那些儿女归回天家。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已经为我们舍命赎罪，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被提升天。主耶稣这个时候他一连三次说看到我的快乐，他也巴不得我们的那些上帝的儿女动着同样的一种心情，巴不得主耶稣早日再来拯救那些蒙受的上帝的使命回天下，接受这个有罪的痛苦的事情。主耶稣叫我们每一个时代上帝儿女都迫切等候他的再来，尤其对我们今天来说，那真是主来近在门前了。所有的有关基督复临的兆头都不断的出现，圣经的预言，尤其是当一年启示录系统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证明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所以我们现在真是心情何等不切，我们是在幕后上帝幕后时代的上帝子民，我们真是有福气的，上帝给了我们空前的亮光。正像耶稣过去对门徒所说的，历代历来的众先知甚至众使徒，他们要看的要听的看不到听不到，但是我们现在都看到听到了，我们看到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我们眼前，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都有一个盼望能够活着迎接主的再来。最后假如我们主张我们安居的话，我们也会在特别复活当中有份，仍然要活着迎接主耶稣再来。三天是警告启示录十二，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是三天使警告，随着三天使警告之后，有个应许是特别赐给我们的，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前面是六到十二节三天使警告，接着就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是有福了，圣灵所赐的他们卸掉自己的老虎，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个应许是特别赐给我们幕后时代，就是三天的警告，坚守三天的警告，传扬三天的警告的上帝的居民的。如果我们要是真的在主来之前主张我们安睡啊，我们不能够活到耶稣见到耶稣再来，但是我们也是特别有福的，这个应许是给我们的。从今以后，就是从1844年三天的警告传开以后，那在主里有死的人是有福了。第一是卸下了自己的老虎，也许大家说历代上帝子民当主里安睡的时候都是卸下了自己的老虎，但是对我们幕后时代的上帝渔民来说，牺牲自己劳苦一种特别的意义。主如何让我们提前安睡呢？ 我们这是卸下老虎，我们可以不再经受幕后的空前的雅各大患难，那个时候要侍奉大国，期待倾向上帝里面记得空前的雅各大患难，上帝爱我们，让我们免去这一切试炼。正好像主曾经应许第六个时代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保守你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我们能够卸下自己的老虎，免受这个大患难，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历代以来上帝儿女就是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但是对幕后上帝里面一个特别的一个福分，就是我们将要提前特别复活，要活着迎接主耶稣再来。我昨天跟你们讲到了，就是但以理十二章一到二节，那个时候大天难，从犹过以来直到死是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并没有。你本国的民众凡凝落在世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有的永生的，有受羞辱直到永远被征服的。这里提到这个特别复活，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的永生的，这是死的谁，就死的是十万十七，而且是幕后的上帝运命，他们要提醒特别复活。另外一点人就是我昨天讲到的，就是那些杀害耶稣的人，历代以来逼迫上帝使命的，这是真理的敌人，他们要特别复活，要看到上帝复临的荣光被击杀。所以特别复活当中包括两等人，一等就是上帝的渔民，就是上帝的情况在主里安息的。所以我想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今天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大部分同龄到弟兄姐妹，你们都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再来。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年老的人或者主也可能保守我们看到主再来，也可能让我们在主里安睡，但是我想跟主耶稣来的人是非常近的，非常我们非常有可能都能够看到主的再来，甚至我自己都存着这样的心愿，我相信我很有可能我可以看到耶稣再来。当然我不强求，总是爱我们的。我想我们这些应该有保罗这样的心态，是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死掉一处就有一处。主如果要我们安睡，假如要安睡，我甘愿，因为主是爱我的，主的安排是最好的。主如果要我活到背景身边，我更喜欢，我可以亲眼看到主的再来。不能怎么样，我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来。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比我年轻的，你们都是能够亲眼看到主的再来。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我昨天晚上提到的，我们有三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也关系到我们传道救灵的工作的对象。我们巴不得所有没有回个信主的人都能够立刻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成为上帝儿女。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一些没有重生的一些弟兄姐妹，但愿他们也能够被主的爱感动，立刻信而悔改归向上帝，立刻得蒙主的宝血的洗净，得蒙圣灵的更新，能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儿女。罪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蒙得救的，我们的罪可以立刻得到赦免，我们的心灵可以立刻被圣灵更新，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是我昨天晚上讲的。第二点呢，我们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仆人，我们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追求，尽快快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生生量。我们要追求心灵品格全然成圣，爱主爱人。 我们要希望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灵品格变得更像耶稣，希望我们更加爱耶稣，更加献身为他所用，这是我们应该准备。另外第三件就是传道救人，这也是我多年来感到是常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前面两件事情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得救，我倒感到还没有那个第三件事情更消极。第三件事情是要快快完成传道救人打工，主耶稣来的日子近嘛。这一方面呢，我真的过去好多年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感到很忧愁。我看看一年一年过得非常快，但是我们教会仍旧处在严重的不冷不热当中。十一位副座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折腾的，这个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现在教会啊，我们现在教会全世界的教会情况不同，有些地方教会我们现在的情况灵性的情况啊，处在一个比较不幸的情况当中，也有的教会的情况人家处在严重的不伦不热当中。特别是我真的感到在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尤其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不论是台湾也好，不论是香港也好，东南亚也好，包括什么泰国啦，这些我们的华人教会，甚至包括欧洲美洲的我们华人教会，是处在严重的不伦不热当中，还不如我们国内我们教会还比外面的教会更加兴旺一点，这是现在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国内的教会的情况也各地有所很大的区别。总的来说，我常常教会走来宁静，走来真是非常宁静了，而我们传道救人的工作是这样的缓慢。正是庄稼多工人少，教会人在软弱当中，我们工作进展缓慢，怎么能够迎接主的再来？我时常真的很多年一想到这个很感到焦虑，也感到自己无用，自己软弱无力，不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题目啊，刚才有位弟兄打出来，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还没有打出来是吗？啊，你打出来我看不见。庄稼多，工人少，走来人静，怎么办？我觉得有四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恳求，这是主耶稣指示我们的。我记得我过去当我很烦恼的时候，主安慰我，光照我。主已经吩咐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恳求。在马太福音九章刚才那个章节打出来了，主耶稣在十三世界上的时候，他当时遇到的情况，他的心理情况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主耶稣当时也是感到庄稼多工人少啊，主耶稣只有拣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犹大，实际上只有十一个门徒。不要说福音传遍天下，传遍犹太全国都很成问题的，所以主耶稣他的心灵同样的焦切。所以这里记载啊，这个章节打出来你们都会看到，耶稣撒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教训人，在会堂教训人，传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拿他们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少。于是主耶稣就说，你们要是你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的当成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同样的，这个指示在路加福音十三第一第二节又再一次的重复提到。当时主耶稣啊，他的传道工作快要结束了，耶稣三年半的工作了，最后四个月，耶稣受难之前最后四个月，他最后离开了加利利，他要准备到耶路撒冷去受难。这四个月呢，主耶稣他有意的再到过去的他传道的各个犹太地区啊，再去最后去访问一次，再一次去传扬上帝的国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准备在受难之前四个月最后一次旅程，他不是直接到耶路撒冷，那是很快就到了，他到各个地方去兜了一下，最后是要到耶路撒冷准备受难。所以这是最后四个月是主耶稣最后一个晚期的工作。当时主耶稣又拣选了七十个传道人，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他所要到的各个地方去传道，传扬天国的福音，为耶稣的工作预备道路，然后主耶稣再去。当主耶稣差遣这七十个传道出去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说，要设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起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在主耶稣看来，主耶稣看到这个福音要传遍犹太国，要传遍天下，十二个门徒不够，拣选了七十个传道人人就不够，工人从哪里来？只有上帝能够兴起工人，上帝能够预备工人。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特别为这个恳求。我是从到这个做的安慰应许，从今以后啊，我可以说我每天不断的为这个事情恳求。我们看到教会软弱，看到工作进展缓慢，看到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真是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教会怎么复兴，管理怎么培养，圣工怎么能够完成，我们心里很焦急。可是我们焦急没有用，主要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人是软弱无用的，但主是无所不能，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们要恳求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烦恼了，烦恼没有用，我们更要不断地为这个恳求。早晨起来，我可以说我每一次祷告都为这个恳求。每一次早晨起来，我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来拯救我们的恩典，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的为此感恩，是我们的信心爱心被建立起来。我也恳求主，接着我为自己恳求，恳求主使我能够更加爱主爱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每一次祷告都会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我总感到我自己爱主爱人的心不够，想到主这样的无限的大爱，我们爱主的心太少，怎么办？祈求爱心，我们自己没有爱心的，上帝就是爱，爱是从主来的，求主使我更加能够爱主，更加能够爱人，更加能够谦卑温柔忍耐，更加能够圣洁全然成圣，赐我有生爱主爱人。我们要不断的求主赐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不是一次赐死就永远赐死了，要天天不断的赐死自己。我们要追求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 让主住在我们里面，像保罗一样的，甚至要追求活着就是基督，这是要不断的追求的。第二件事情，我就为传道救人的工作祷告，主啊，我恳求你打造更多的工人，大有能力的忠心爱主的工人来收割你的庄稼，求你兴起每一个爱你的儿女都献身为你的圣所工。我也把自己摆上去，主啊，求你继续打发我晚年的时候退休以后，从身体很好的时候让我继续为你做更多的工作。我真的是这样不断的求，不断早上求，不断晚上求，白天求，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去祈求，心里有烦恼的时候就不断的祈求。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好像是在一个路上，我去安息天可能去领会，在一个路上，在路上呢，我又想起了有关这情况，心里感到啊，真是感到主来临近，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工作进展缓慢，怎么办？所以我又恳求，我说主啊，求你打发多而多的工人收割来庄稼，求你兴起每一个爱你的儿女为你做工，求你继续使用我，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晚年的时候为你做更多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求？我虽然从小就先生传道，但是我感到几十年一生为主做工，我所能够为主说的是太少太少，正是感到自己是个软弱无用的妇人，所能为主做的太少太少，好像我有点不甘心啊。所以我说主啊，求你继续打发使用我，让我晚年的时候能够为你做更多的工作。我这样求，我每一次这样求了以后，我的心里就总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好像我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当我那天在路上吧，当我这样求的时候，忽然就感动我，主对我说：“你可以这样求，是我幕后所做的比起初更多。”那是很稀奇的经验啊。所以感动我呢，我真的就马上这么求了，因为我起先是这样求的，是我幕后使用我晚年为你做更多的工作。但主感动我说你可以这样求，是我幕后所做的比起初更多，我就真的这样求了。我求了以后，我的脑子忽然醒悟过来，哎呀，这是一句圣经上的话，很熟悉了。我一想，马上就想起，这就是七封书信当中主耶稣对推拉推拉的推拉推拉教会的上帝仆人的一个应许。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事情，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他的原文是没有善意的。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事比起初更多，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预言，后来应验了。虽然推拉推拉教会就是罗马教并不是在教会，当时上帝的仆人有很多为主殉道，有很多信徒，他们暗中做了很多传道的工作，但是在罗马教的逼迫之下，他们很难公开的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主应许他们，你幕后所说的要比起初更多。后来怎么应验？就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应验了。后来主耶稣兴起了一个宗教改革家，是世世纪首先兴起了胡适野路，这个斯巴法库的两个宗教改革家，我讲错了，首先兴起了十四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神经，接着他翻译了英文的神经，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的先锋，也称为是宗教改革的神星。一百年之后，十五世纪，上帝又兴起了两个宗教改革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胡适跟野路，两个宗教改革家，他们最后都是为主英勇殉道，在三个之争中提到他们的事迹。又过了一百年，到了十六世纪，上帝在欧洲各个国家兴起了一批的宗教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德国的马丁路德，法 教当时分离出来的。十六世纪，十四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的是一次很大的复兴。两千年来，教会一共有四次大的圣公复兴。第一次就是使徒时代五旬节北降，圣灵五旬节圣灵北降，造成了一个大的复兴。一天讲到三千人悔改，一天讲到五千人悔改，从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福音天国的福音很快的传遍了当时的天下，这是第一次大的复兴，就是少女圣灵陪下所带来的复兴。第二次复兴就应当说是十六世纪，十四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复兴。第三次的大的复兴就是十九世纪的福音运动，这个都有应验预言，应验启示十三的预言，大的复兴。第四次的那是空前的大复兴，就是完全圣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圣灵完全要摆上，带来了空前的复兴，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三天的信息很快的传遍天下，为耶稣再来做出最好的准备。那么我当时啊，主说你可以这样祈求，是我们是所说的第七十分钟，我忽然想到这句话，就是主的天下教会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后来是应验了。我忽然想到啊，主在这里是不是安慰我、鼓励我，好像暗示我有可能就是完于圣灵的浇灌啊？我当时就想到，假如完于圣灵陪葬了，啊，完于复兴来到了。我能够有份的话，那么我真的我相信我幕后所说的要比我起身起说一生更多，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当时一想到啊，可能是主在安慰我、鼓励我、应许我，但是或者是暗示我有可能就是完与圣灵交换。我就回想我从小的时候，我一个最大的梦想，我在十四岁的时候，我真正的信为悔改，被圣灵重生了，受洗加入我们教会了，我也牺牲传道了。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要肯在啊，我那是牺牲传道，我巴不得家里圣灵怀孕能够早日陪上，圣功能够大大的复兴。我希望我能够将来在怀孕圣灵陪上当中被主所重用，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也相信我一定能够接受圣灵的召唤，一定能够活着迎接主的再来，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多少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心啊。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完全圣灵陪葬啊。我们前几年看到国内有些地方有些圣灵复兴的现象，就在温州的地区也看到过圣公，尤其过啊，特别苏贞坚牧师那个时候，他是在文革当中，他是忠心爱主，坚守圣热，传扬主道，遭到了很多迫害。在文革以后，啊，主耶稣也特别重用他啊，在这里也兴起了很多的工作圣公复兴。前些年来，他在这个东北地方也有圣公复兴的迹象，那个都还不都是完全复兴的，完全复兴还没有陪葬。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今生还能够接受完全的浇灌吗？但是从这次好像是安慰我、鼓励我，我忽然又想起，是不是主应许我有可能就是完全的交代，很有可能。所以我当时我就恳求了主啊，求你的圣灵完全找着北向圣功大大的复兴，这样是我们后所说的真的比许多国更多了。不管怎么样，从此之后我每一次都这样祷告了，你们知道吧，我现在我不能早上也好，晚上也好，白天也好，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也好，心里一烦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求你信息阿爸多有多的忠心爱主的工人，为你设个庄稼，好像你过去兴起了 门徒失去了保罗，使徒保罗兴起了七个使徒，使徒反非礼，他们都信徒以后才会传道的功能，大有能力，对主说的。所以我现在我经常不断的求主啊，求你也继续打发使用我，晚年为你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我原来求的，我人就这样求，我现在人就是这样求。主啊，求你继续拆迁打发使用我，晚年为你做更多的工作。我又加上一句，是我幕后所说的比起初更多，因为这是主应许我，主安慰我，主鼓励我可以这样求。所以我又加上一句，是我幕后所说的比起初更多。接着我就恳求主啊，恳求你的圣灵满潮的北疆圣功大大的复兴，是我们所幕后所说的比起初更多。当然是不是啊，我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是完美的教会，总没有这样的明确应许我。我只能说主暗示我有可能接受完全圣灵的召唤，所以我不能够说我一定能够接受完全的教圣灵的召唤，但是主暗示我有可能接受完全圣灵的召唤。我想到怀什么话，完全的陪嫁啊，这个恩典门的关闭没有人可以知道，上帝没有去说。所以我虽然是多么愿意当完全圣灵摆降的时候，圣功完全复兴，圣功来到复兴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也能够有份于这个完全复兴。但是我现在不是说，你们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够接受完全圣灵的召唤，但是我也很有可能接受完全圣灵的召唤。同样的，我相信我有可能亲眼看到主的在里面，好像主给我有很多的暗示，但是不是应许，不是非常明确的应许，所以我不能够说我一定能够亲眼看到主的在里面。希望你们听到我这些不会对我的话有任何的误解。我是多么巴不得我愿意接受圣灵的完全召唤，能够完成最后传道救人大功，战胜最后空前的考验，迎接主的在里面，我是多么愿意我能够活到迎接主来。但是主没有应许我，非常明确的应许我，我一定能够活到主来。但是主给我有很多暗示是有的，我现在不愿多想，暗示我我有可能活到主来。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到主，我是完全顺服主，主要我安睡，随时安睡都是有福的。主要我活着迎接主来，我更喜欢他，这是第一点。因此我要求我们每一位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你们从此以后每一次祷告当中啊，你们不断的为这事情恳求，庄稼多工人少，恳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在这个庄稼里面，不断为这个情况。第二个献身，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用。正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可以献身为主所用，我们不能传道人要完全献身了，每一个弟兄姐妹同样要完全献身。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是主耶稣舍命所救赎的。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所有的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主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为他而活。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应当把自己献上，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都要献身为主而用。我们讲到献身有两种方式，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呼召你，让你完全献身，专职做传道的工人，你就必须要做一切事情献身给主。如果主感动你， 片，你们想看，我们不要想别的，我们想我们我们国家祖国，我们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13多亿的人口，我们基督徒的人数还是很少数啊。啊，过去有人统计说3000万，有人估计有5000万，也有一个最多的统计说有7000万。就算是几千万，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少数，一个零头。尤其我们上帝移民人数更是稀少，甚至我常常感到，甚至要求上帝的怜悯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很短的时间把天国的福音3天9夜传遍了？我们正是恳求主打发多更多的工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不但要恳求，也要把自己献上，把学习上帝，上帝感动你先生传道，你就先生传道，要做啊。如果上帝感动你做义工传道，义工同样重要，义工也不可缺少，每一个信徒都是义工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段话是信徒说的，对吧？我们信徒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信徒都是传道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也都要献身。尊者的传道功能不可缺少，信徒义工也同样不可缺少。比如说我们的信徒，有些是做护士的啊，有一些做医生，有的做老师，也有的做工人，或者是做各行各业的，他们都是义务的传道工人，他们的工作不是传道人所能代替的。比如一个护士，他经常接触病人，他是最容易把主的爱彰显在病人面前。当他用爱心关心病人、服侍病人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动他们的心。他这个时候假如为主做点见证，传点福音，给他们点小册子看看，就很可能结果是，而这些工作的机会传道人反而没有。假如一个病人，你去一个传道人到医院里去探访下的传道，当然观点也很重视这一点，可是这个效果了不一定是比得上一个信徒的护士他直接的做见证。所以我们需要各种的功能。比方我们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写了很多的布道的文章，向那些不信的人，向那些科学家们传福音啊。他的工作有更大的感化力，是一般的人所代替不了的。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传道工人多而又多，我们要需要培养每一个爱主的信徒。都显示会说是热心主公，这个天国的福音3天9夜才有可能迅速传遍，所以都要献身。我们不但要恳求要献身，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上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恳求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打发工人，设备他的庄稼，如果自己不肯献身，主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但要恳求，也要献身。第三个准备。我们既然先生的就要准备，不但传道人要进一步装备自己啊，我们信徒义工也要不断的追求准备自己，装备自己，才能被上帝所重用，完有圣灵才能浇灌我们。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圣灵完全不能降下，我们不可能被主所重用。传道人要被主所重用，信徒义工也可以同样被主所重用。我们看始祖时代遭遇圣灵北上的时候，你们看到啊，当时始祖们大有能力的传扬主的福音，当时的一些信徒的义工也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当时发生了一个他们因为信徒发展很快，成千成万信徒在一起生活啊，凡人共用，各取所需。所以在这个圣徒照顾方面，有一些地方有点疏漏的地方。当时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了，他们就信徒就发怨言，说他们的寡妇啊被忽略了，没有得到照顾，反映到使徒那里。使徒一听啊， 就这个问题要事实要认真的解决。但是他说我们都很忙，我们应当从信徒当中选出一些忠心爱主的有智慧有能力，让他们来管理这个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的事为念，所以当时就拣选了七个哲士，是吧？大家都知道七个哲士，换句话说，这是哲士他就是品信徒啊，这个七个哲士就是信徒。但是这个七个哲士他们虽然是一个信徒，可是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后来都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史蒂凡为主英勇殉道，腓力他后来又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的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我们也记得这个故事，天使有一次向他显现，叫他到旷野里头，到那边去，到旷野的路上去，他就去了。一到旷野的路上，看到什么都没有，就是看到一部车子在那里经过。当时他脑子在想，天使叫我到这里做什么呢？是圣灵就感动他，他说你去靠着车子走，他就跑过去。一到车子旁边就听见了这个安全长啊，安提阿伯太监啊，当时呢，他在这个车子上呢，正好读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当他读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腓力马上就明白，哦，原来主叫我到这里来，恰恰传福音。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圣经，你明白吗？”安提阿伯太监他也很谦虚的，他说：“没有人指教，我们能怎么能明白呢？”他想：“你现在问我，你一定是明白这一次。”他马上就很谦卑，请他上来，邀请他上来，就坐了车子上啊，可能是一个驴车啊，什么车，没有想起来的。那么他觉得费力了，费力就从这个伊赛亚53章预言，从这里起向他传扬主耶稣。结果当他转讲的时候，一路这个继续旅程啊，走了很远的路，是吧？当时经过一个有水的旁边，一条路的旁边，那个太监长就跟他说：“他说我可以不可以受洗呢？”所以说，你假如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可以受洗。啊，当时就很欢喜的，他就接受了洗礼，可以跟他下了车，在河里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呢，腓力就被解去了，突然不见了。我想那个太监长安提阿伯太监长啊，他可能脑子里在想，哎呀，这是什么人啊，可能是个天使啊，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向他传福音的。他真的他可能会想到他是个天使，其实他就是腓力。我看到上帝对腓力的一种爱护，他直到他到了旷野的路程，坐了马车传福音，这个已经可能跑了很远的路了。假如传了一个小时的，传了一小时的道的话，这一小时呢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路，主爱护腓力了，不忍心让他再走回去，太累了，就忽然把他挤走了，把他放在一个大城市里头，继续传扬福音。所以你看，使徒时代，不但这些使徒们被上帝所重用，连信徒义工也被上帝所重用，将来在我们玩一福音当中也是这样，我们要被上帝重用，一定要准备。我们看耶稣拣选了12个使徒，12个门徒，犹大不去说了，其他11个门徒跟从主3年多的时间，天天跟主在一起生活，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他们的确，我相信他们在灵性上、品格上都是不断的在长进啊，在真理上。但是，直到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不能接受圣灵浇灌，不能被主所重用，他们正在证明谁伟大，是不是？这个时候他们能够被重用吗？他们虽然已经跟从主3年多了，还是不能被重用。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先生传道的工人，我们也想到这一点。有的人说喜欢 啊，到了神学院去做了培训，毕业了应该可以了吧？不等于，就算你神学毕业了，在最好的神学院毕业了，也不等于你已经准备好了能够背出重音，这是两件事情。这个准备是个人需要在主人面前要花时间，要付代价，要追求的。在祷告当中寻求主，在祷告当中成为大有能力的工人，也要在研究圣经上面要花时间，要用主的话来装备自己，要准备，不准备不能被主所重用。要在灵性上快速长大成人，在心灵品格上要全然成圣。这些门徒跟随主的三年半，他们还没有能够准备，一直到主的被定，对他们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试炼，一个打击。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那个时候啊，才彻底的进入了圣洁痛悔，他们那个时候才靠着主的恩典，彻底的吃死了自己的老虎，彼此相爱，合而为业了。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够被主所重用，圣灵完全的被浇灌。你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彼得呢，他心智很快的，他的转变非常明显，也代表了其他的门徒。彼得过去他是所用的骄傲，是因为比别人刚强。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上说，今天夜里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现在应验圣经上的话说，牧人被接到羊群就分散了。结果彼得听了以后很不服气，其实大家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都不接受主的话。特别是彼得现在很快啊，他就表现出来了，他说几乎是别人都否跌倒了，我总不能。后来主耶稣说，彼得，你今天夜里啊，基教三遍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结果彼得讲了什么话？我就是跟你一同下监，一同受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彼得三次否认主了。但是你们看到主耶稣被钉以后，复活以后，彼得和他三次否认主，痛悔，出去的痛哭流涕的悔改认罪。那个时候，他真的完全谦卑下来了。以后的彼得，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彼得，啊，你们看到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彼得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四次，第七次就是向七个门徒，在加利利海边七个门徒显现，其中有彼得。那次主耶稣在海边向他们显现，而且预备了烤的饼鱼请他们吃。早饭以后，耶稣拷问彼得，一连三次。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一息啊，这个爱我比这一息了，原文可以换成这些人，应该换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换句话说，就是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加更深，你不是不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爱我。主耶稣拷问他，实际上是为了要把彼得的转变彻底的悔改表现给其他的门徒看，要消除其他门徒对彼得一些不好的看法。所以彼得，耶稣这样问他，结果彼得怎么回答？在中文里头你们看不出这个意思，中文里头彼得好像人家很好笑很骄傲的样子啊。彼得怎么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是吧？看不出意思，英文里都看得出来。假如研究原文的希腊文的，就会看出来。因为我曾经读过一年希腊文，啊，那时候我记得希腊文的老师特别跟我指出这一点。彼得在这里用的爱啊，换了一个字。耶稣问他说：“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比这些人更甚吗？”用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彼得的回答呢，换了一个爱，不敢用这个爱的回答，只用了一个友爱。希腊文爱有两个字啊，一个是阿格帕我，就是我爱你，是神圣的爱，爱主啊，胜过一切啊，贵重 舍命，像上帝爱世人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原文都是这个神圣的爱。另外一个是友爱 ，philo， 友爱就是朋友之间啊，亲戚之间很关系很好的，彼此相爱。所以彼得他谦卑到一个程度啊，他不敢认为自己我已经有神圣的爱，要是比较我有没有这神圣爱，他都不敢回答。他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有爱换你的爱。”后来耶稣第二次拷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不比较了，单单就是问你爱我吗？还是用个神圣的爱？彼得用谦卑的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人家是用个有爱的爱。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他：“彼得，你是不是指爱我啊？”用那个有爱的爱，耶稣改了。你是不是有爱我啊？用了有爱的爱。彼得一听到这个话，他就忧愁起来。他想：“哎呀，是不是我三次否认主，主不信任我了？难道我连有爱都没有了吗？”绝对不会。他马上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有爱你。”彼得，你看他的改变是多么完全的改变，彻底的改变。过去是依靠自己的骄傲的依靠自己，是因为比别的门徒更刚强，是因为比别的门徒更爱主。现在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软弱，他再也不敢依靠自己了，甚至我连有没有神圣的爱我都不敢发，都不敢想。这就是彼得，而且是主三次给他牧羊羊群的这个重任，很有意思啊。第一次他说：“你比我其他比其他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谦卑的回答说：“主啊，你是知道我有爱你的。主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啊，喂养我的小羊啊，三次不同的啊，喂养小羊啊，要什么人能够有资格喂养小羊啊？谦卑的人，骄傲的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如果彼得他是因为比别的人都刚强，耶稣叫他喂养小羊，他可能很反感。主啊，你怎么轻视我，这么轻视我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喂养羊群啊，喂养大羊啊，我只能喂养小羊吗？是不是大材小用啊？”只有当自己感到是不如别人的时候，谦卑下来，他才能够喂养小羊。第二次主耶稣再给他啊，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有爱你的。”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给他，他一个谦卑的人啊，他能够喂养小羊，同时他也能够牧养羊群。第二个责任是牧养羊群。第三个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说，你是耶稣说你是不是真的有爱我啊？彼得这个问话触动了彼得的伤疤，他忽然想到我三次否认主。实在是信主，是不是主不信任我了呢？但是他仍旧谦卑地回到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有爱你。”主耶稣又给他第三个使命：“你喂养我的羊。”这个也是大羊，我们小羊要喂养，大羊怎么也要喂养呢？第三个任务是你喂养我的羊。那个大羊是什么羊啊？一定是年老的、体弱的、有病的、残废的，是不是？这些大羊你也要喂养。什么人能够喂养这样的羊？自己谦卑，想到自己也有过跌倒，三次否认主，这样的人呢，他就跟那些有病的羊、有缺点的羊啊，就会多有爱心、体谅、包容，不会去苛责他们。他想到主怎么样饶恕了他、鼓励他、安慰他，他也会同样去安慰病人、鼓励病人。他是那个喂养这些软弱的、有病的、残废的人。你看门徒跟从主三年半才准备好，也是从死里复活又才准备好。那个时候他们是全然承认，把自己的老我定死的，骄傲、争论、所有全部定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了，圣灵才能够召唤重用。我们再看保罗也是这样子， 我们晓得保罗在大马士尼向蒙召啊，保罗在进了大马士尼向啊，他不但悔改了，他也现身传道了，主已经呼召他，然后从外邦的使徒把福音啊远远传到外邦。但是我问大家，保罗那个是叫扫罗，他见了大马士尼向，他完全悔改了，他也现身传道了，他那个时候能够被主重用吗？不可能被重用，他那时还没有准备好，所以现身以后还要准备装备。今天我们有很多传道工人，特别我们年轻传道工人啊，我们被主的爱感动，我们完全行圣，也开始侍奉了，也开始为主传道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等于已经完全装备了，我们还要继续装备自己。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追求，一边做工，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装备好，那个时候完全圣灵就能浇灌我们，我们就能够真正被主所重用。连保罗都是这样的，他大马士革一下以后，他灵性上他人就是软弱的，他不能被主重用。你们看到那个罗马书七章就明白了，罗马书七章保罗讲到自己的经验，他讲到刚回个信主以后啊，他没有学会依靠主过得胜的生活，他想靠自己努力顺受上帝的律法的所定的真意，追求全然成圣，他做不到。所以罗马书七章你们看保罗讲的话，他是现身说法的，说明他刚回个信主以后，他也有一段痛苦挣扎的情况，就跟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一样，我们都会遇到这个这段时间。当我们信了主回来信主以后，很热心很追求，但是还没有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会打败仗，不断的悔改认罪，求主饶恕我们同样的罪。但是不要灰心，主不会丢弃我们，我们不断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恳求赦免，恳求拯救，恳求帮助，主一定拯救我们，一定很快的帮助我们学会靠主得胜。保罗也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怎么说？他说：“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这个没有律法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的经济的时候，我是活着的。保罗他回来之前，他讲过一句话，你们记得吧？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不可指责的。”所以保罗他也是自己以为义的法利赛。他从小就遵守上帝律法，敬畏上帝，可是他遵守的律法的次序，而不明白他的经历。所以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现在诫命来到，诫命的属灵正义，明白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又死了。甚至保罗说了这样的灰心的话：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肉身就是在我里头就是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所愿意善事，我不能去做；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恶，我倒去做了。甚至讲了这样的话，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话。有人问保罗说这样的话，他有没有重生啊？你们说有没有重生啊？保罗讲那一段话，保罗讲那一段话的时候，他有没有重生啊？他已经重生了，有属灵生命了。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律法，里面的人就是属灵生命。保罗没有重生之前，他没有属灵生命，他是自以为意的。重生以后，他有两个生命，一个属灵生命，那个所肉体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就正在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律法，但是肉体当中有一种力量，力把我拢得去，是我服从那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个歧视生气呢？但是他很快的学会靠主得胜。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肉体的捆绑，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了。甚至腓立比书保罗讲 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个经验当中，他是一个小孩子的经验，他没有上当受骗。所以上帝后来为了让保罗更好准备自己，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准备了三年。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三年，保罗没有这个机会，但他也到阿拉伯旷野三年。三年做什么？不断的祷告主，寻求主啊，不断的研究圣经，学习主的话语啊。保罗的属灵生命快速长大成人啊，他的品格、心灵品格，不断的理罪成圣，圣人又是爱上帝爱人，这些都是他必要的准备啊。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圣经啊，保罗一生都研究圣经，尤其那个三年在阿拉伯旷野，他研究圣经，学习主的话语，默想主的话语，装备自己，而且他得到主的启示，他见了异象。他说有一个人40年前被提到三升天，上帝乐园里头，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就是指着在阿拉伯的旷野，他见了异象，被提到上帝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声音是人不可说的，而且他知道主耶稣的启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甚至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教导我的，都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保罗为什么后来能够被上帝所重用，三次游行布道，把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天下，因为他做了必要的准备，在阿拉伯旷野转变了三年。所以我今天要勉励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传道同工，我们的义工，我们真是要不断的在主的面前要加紧追求装备自己，我们要在祷告当中不断的追求神圣，在祷告读经默想当中追求属灵生命快快长大成人，心灵品格全然神圣。我们要学会靠主过着圣的生活，而且靠主要胜过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不但要学会靠主得胜，还要进一步要持久的得胜，要除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把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变成最刚强的地方。好像彼得本来是骄傲的，所灵的骄傲，自以为刚强，自以为比别人更爱主，变成了一个谦卑的彼得，这也不敢依靠自己。像这样的人才能被主重用。你看彼得后来被圣灵浇灌，使徒行传了，其实主要记载两个使徒的事迹，前面一部分主要记载使徒彼得的传道救灵圣功的事迹，后面是记载保罗的三次游行布道的事迹。使徒彼得后来是被主重用，因为他谦卑了，他不敢信靠自己。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都不敢回答，他不敢说我有神圣的爱，他把神圣的爱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你们看那个彼得前书是不是，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就是有爱的爱啊，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原文没有众人两个字的，原文就是要加上爱神圣的爱。这个神圣的爱什么，就是爱主胜过爱我们自己生命和一切。主耶稣说，人若不是爱我，故意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生命的不能够做我的门徒。爱神圣的爱，爱弟兄为弟兄舍命，约翰耶稣勉励我们爱众人，为了传道救人工作而舍弃自己生命一切，这是神圣的爱。彼得把这个神圣的爱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他是八戒的属灵阶梯的最高一级，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神圣的爱，最后 彼得会主应用寻道到钉在十字架上，证明他已经真的有了神圣的爱，他爱主胜过爱自己生命和一切，这些都是要准备的。我们现在要准备，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准备，我们才能被主重用，才能接受圣灵浇灌，完美的浇灌。我最后还要提一个特别的准备，除了刚才讲的准备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现在不管你怎么忙，你每天一定要忙中偷闲啊，多用那个时间来祷告主、寻求主，多用时间来读经、默想主的话，追求属灵生命的快快长大成人，信任品格全然成圣，这都是基本的准备，每天都要不断的追求的啊。你们每天早上起来，不要忘记第一件事情祷告，祷告主。晚上睡眠之前，你一定要用那个时间很好的祷告主。中午你有条件也可以祷告，你最少早上晚上两次祷告是绝对不可缺少。你要很好的人生的祷告，不但要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使我们的祷告更有能力。借着祷告，我们更加亲近主，使我们更加爱主。冷淡的要变为火热，软弱的要变为刚强，忧愁的要变成喜乐，这一切都要在祷告当中立刻得到。我们可以立刻得到主的帮助。我们要读圣经，默想主的话。假如你说我很忙啊，我不能够每天有时间研究圣经，我不要求你每天研究圣经，但是你每天一定要把主的话当食物一样的吃下去。主的话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建造我们的品格。你非常忙的，你可以把研究圣经放一放，你默想主的话一定要的。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一人也不是我看中上帝口里的言语，过于我所需要的饮食。现在的灵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下去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每天要默想主的话。你很忙吗？你很忙，你读几句话总是有时间的吧？你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默想。你上班的时候，假设是路上你要坐车子，走了半个小时、大半个小时，你就可以默想。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你在洗菜、买菜，都可以默想主的话。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快快长大，信用品格全然成圣，这个都是必须要准备的。还有一个准备，我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用时间研究圣经当中基本的信仰祷告啊，研究大义的启示三千字的警告。这些我们如果喜欢活着迎接主来，你这些道理一定要明白，把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跟圣经的根基上，毫无出入，永不动摇。你必须要特别花时间研究圣经。在这方面呢，当然我们需要一点参考书啊，我们本会当中比如像圣道三规啊、圣道纲要啊，啊，包括我相信，温室这一代同工同道一些年老朋友也写了很多的材料，你们都可以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材料，啊，这方面的材料是越多越好，是不是？我也特别推荐你们一本书，就是《圣道专题研究》。《圣道专题研究》这本书呢，我想这里的同工不是每个人都有。比较少，这本书在十几年前已经印了很多了，最近的五年来已经修订了好几次，每次修订补充些新的资料，也印了差不多一万几千本。但是我晓得这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得到。这本书呢，我特别推荐你们《圣道专题研究》，你们这里有这个书的。大概是很少数一部分，我想是吧，一部分大多数没有。这本书呢是本会的，所以本会的传统的属圣的圣道啊，包括所有的七宗信仰教导，也包括了预言的部分，就是三经警告，单一其中一个重要的预言三经警告。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一生我自己研究圣经 我对传道的资料写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留一本，你们可以参考。我希望把每个祷告都研究的非常透彻、深入、全面，使我们的信仰毫无差错，使我们信心永不动摇。我现在发现，啊，今年呢出现一些错的道理，问题都在这基本信仰绕道的认识方面发生了问题。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上帝仆人，他们很重视研究圣经的，为什么有些错误的道理始终得不到更正呢？比如有一本书，大概你们的小道子当中会有，就是上世纪说的这个有一本这个圣经是这个加上注解的一本圣经啊，圣经的辅道都懂了什么？就是圣经加上它的注解，这个是从那个时候香港的那从香港的书里面发现的这个这个。这本书呢里面传道的可以参考，信徒基础不好的还是要随便看，尤其初道理是分辨不清楚，你看信仰基础打好了才可以参考圣道是一本。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资料也是其他教会的传道的方面深研究，也很好的材料可以参考的，但是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的。错误的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啊，关于经文跟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上帝性跟安息日这几方面肯定有很多的错误的，他们始终看不到这个两方全面的两方。另外在基督复临千禧年第三次降临这方面，基督教一方也是缺少研究的，总是有些错误的道理，关于人死后的情况、灵魂的问题，像这些道理啊，你要是不通过这个专题的研究，全面深入透彻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全面的认识。尽管他可以把圣经读了很多遍，研究了多少遍，他都不能够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所以这些就是研究基本信仰要道的非常重要。像经文的道理，像福音的道理，这些是最根本的要道，可是撒旦攻击的非常厉害。在经文的道理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错误的道理，就是神学家，就是尤其是他们专心研究，但他们的观点有的时候也有问题。像这些呢，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团体研究来装备自己，包括那个提供三天警告单一的启示预言亮光，这是我们教会是特别的亮光继承的，我们是继承的宗教改革家福音运动时代的正确的解释，而且发扬光大。像这些我们更需要研究，我们如果喜欢那个获得引荐主再来，这些预言的亮光、三天的警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重要的基本信仰要道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有一个啊，因为我常常帮助福音的教会搞培训，我真的感到我鼓励他们还是要做传道的吧，不管是义工也好，专职传道也好，我们要学会传道，需要学习基本信仰要道，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基本信仰要道不是很难的，一共才几十个题目，基本信仰要道也不过是四五十个题目，你把上八十个预言、三年警告加上去，多六十个题目。可这些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你再忙了，你一个星期研究一个题目，你也可以很快研究完，研究两个题目更快。而这些题目是非常实用的，就是我们将来要传讲的最好的研究方法。你就把每一个题目不但自己透彻的理解了，而且你传扬这些道理能够蛮有力量，讲得非常清楚，有一种吸引力、说服力，而且感化力。每一个题目你都要结合上帝的爱、耶稣的救恩，要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效果，把每一个题目变成你的题目，你可以比书上讲得更好。我建议你们，你们要研究圣经，我建议你们啊，你们其实已经在座，我晓得很多同工多年来你们在圣经上研究已经是你们已经有可以说你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很好的基础。我希望你们再进一步研究本科的基本信仰要道，单一启示三件警告， 最好的一个方法，最快的方法，我希望你们先研究《圣道终极研究》这本书。假如你们没有这个书呢，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书，啊，网上有这个书，你们把它拷贝下来，你们在电脑里就可以看。那么这本书研究完了以后，再研究单一理论七十多，有个单一研究或默想，七十研究默想，这两本书也是本会的传统的很正的圣道，啊，对这个一年的这个传统的很正的讲解，而且网上的不断的更新，最新版的都更新，是最新的资料，包括一年一年的最新的资料都放在里头，所以你们要把这个基本现在独到透彻的研究。三件警告，单一启示预言研究，啊，第三部分可以分卷研究。我们为什么把分卷研究放在最后呢？前面两个研究是打基础，特别是圣经基本线要到。外教会的人呢，他们对这分卷研究很多很重视，他们没有对预言的研究，没有这方面眼光，对基本线要到他们也是很缺少系统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的所谓研究，一般的基督教书店都是分卷研究。可是先研究分卷研究有什么害处？就是有很多重要的基本信仰，他不能够正确理解，在分卷研究当中，他可能把错误的观点带到里头去，关于人死后的情况、灵魂的问题、基督复临千禧年，根本就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应该怎么研究啊？先研究基本信仰要到，或者说。我具体推荐的《圣道专题研究》这本书，我希望你们过去已经很多的参考书，希望你们再加这一本，然后再研究单一的研究和默想，奇数研究默想，再分卷研究。分卷研究呢，我们现在教会的参考书，研究了这本，然后再研究单一奇数语言，分卷研究放到最后，对我们会有更大的帮助，你们就会明白我了。以后你们研究分卷研究的时候，你们也会从里面，更是你对这个基本信仰要更加深入的透彻理解。同时呢，要学会默想主的话，要学会默想主的话。啊，我先在这，我不跟你们多讲。我自己我知道，我开始传道的时候，我还不会默想主的话，我很痛苦。那个时候我就恳求过了一个年龄了。我们要装备，我觉得我们要恳求圣灵来陪降。现在尤其我们教会现在在真道上、信仰上呢，出现不同的见解。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圣经真道上进步同归于尽。我们同一本圣经，我们有约翰之灵著作、怀斯牧的著作作为解释、作为指导，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同归于尽。所以我在网站上先有一部分内容，新加的一部分内容，第六。在圣经的正道上进一步同归于尽，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材料，啊，比那个灵兽王已经领主来更加新。这是最近的一年来，啊，有些题目是过去的，但是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会比书上更加好。而且呢，还有新的材料，书上都没有的，你们可以参考。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需要在圣经的圣道上进一步的同归于尽，这也是接受圣灵完全浇灌的一个条件。好，后面两点我就简单的讲。接下去呢，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们不是现在我们有时间专心工作，然后专心学习不工作。我看大家工作都很忙，你们工作也放不下，工作需要你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工作当中学会这个装备好自己。第四，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教会会更加兴旺，我们弟兄姐妹的灵性更加复兴，生活会更加开展。但是我们离开主的要求的就太远太远，我们更要最后一件事，更要恳求圣灵完全浇灌。如果圣灵完全不配下，我们不可能完成从到救灵当中研究出来。啊，所以我是提了这个五点。好，讲到这休息一下。关于这个圣灵玩意等一下的，我说我下面那个题目我专门给大家讲。大家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用下洗手间，喝点水，我们再继续学习，好吧？我把时间就交给主持人。